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的力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9日。我的初中同学何群，化名，性格开朗，善解人意，与谁都能合得来。他还能说能唱能舞，是当年学校文艺宣传队的相声演员。工作后，他是各类活动的义务主持人、司仪等。每次同学聚会，他都是倡导者，与同学的关系处得很融洽。一，眼睛手术后一点也不疼。有一年春季，我接到何群的电话，他说，亲姐，毕业后他就这样称呼我。我在省城医院住院，明天要做眼睛手术，是糖尿病引起的后遗症。语气中听出他的忧虑。我告诉他，你住院我也帮不了你什么，但是有句话告诉你，不知你信不信。何群赶忙说，亲姐，我是最信你说的话，你快说。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就在心里诚心静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间就念，手术期间念，手术后也念，对你手术康复都会有好处的。我又给他讲了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事例，他一再谢我，并表示马上静念。何群在手术后第七天又给我打来电话，亲姐，谢谢你，我好了。那天撂下电话，我就开始在心里静念九字真言。第二天在手术台上我也念，送回病房，大夫不让躺着，让趴在病房的枕头上，我也念。一个病房里连我有四人都是做了眼睛手术，麻药过劲儿，他们三位疼得直叫唤，我不多一会儿就睡着了，由趴着变成躺着。他们三个都犯嘀咕，这位老兄怎么不疼啊？第七天拆线，我恢复得最好，大夫说我手术最成功。我告诉何群，你不要谢我，你应该谢谢大法师父，你今后最好也经常念，对你有好处。他说，我会的。二，九字真言太神奇了。由于何群的户口还在家乡，他需要回家乡医院开慢病诊断书，才能在工作城市的医院享受慢病医保待遇。他以为回家乡县城医院检查，开个诊断书一会儿就完事，所以就买好了当天下午2点的回程车票。没想到开慢病诊断书的人排满了走廊和院子，看样子他今天诊断书开不上了。何群赶快给几个同学朋友打电话，人家都说在医院没熟人。情急之下，何群想起了念九字真言，他一边默念，一边在医院操场绕圈走。刚走了2圈半，险些与一人撞上。一抬头，这人说，群哥，你怎么在这儿？何群定睛一看，这不是表弟吗？ 何群把情况一说，表弟说，群哥，太巧了，我今天是从这儿路过，原本没打算进来，你跟我来，检查的大夫是我铁哥们儿。表弟把何群领到另外一个房间，不一会儿，那个大夫过来给何群做了检查，开好慢病诊断书。过后，何群给我打电话说，九字真言太神奇了，你知道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啊。三，又一个神奇事。去年春末，何群又通过电话告诉我一件神奇的事。何群这几年做装潢用的木材生意，有一天南方来了一个客商，用一辆大挂车来拉木方，用叉车往上装。客商说数量忘记了，让何群踩着叉车上货车过数。过完数，何群从货车顶端往下来时，离地面大约3米高，一脚踩空摔了下来。当时何群立刻就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臀部先着地，被摔得五脏六腑仿佛都挪位了，疼得无法用语言形容。大家用木板把何群抬到工棚里，找车要把他往医院送。何群一直在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疼痛缓解了点儿，于是他说，你们先不要动我，让我躺这儿缓缓。他继续默念九字真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觉得不那么疼了，后背和腰部还是很疼，但能忍住了。他被送医院检查，两根肋骨骨折。何群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月，基本就好了，现在全好了。当时要是头先着地，后果不堪设想。何群感慨地说，这就是信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净念九字真言受益后，何群也处处用真善忍三个字要求自己，不符合真善忍的事不做，不符合真善忍的话不说。再有人邀请他做活动主持人，他要看是什么活动，不符合他自己定的原则，他就找理由不参加。去年七一那天，同学群里有几位同学发一些庆祝歌舞视频，最爱热闹的何群一整天没信息，仿佛他那儿没了信号。过后他跟我说，我明白了真相，不能再做错事了。
请听2023年德国法会交流稿，题目是放下假我，回归真我，作者瑞士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就像每个生命的道路都是被安排好的一样，我的道路也是在久远之前就被安排好了。近年来，许多法理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面前，我对这些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我生长在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家庭，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去教堂。多年来，我一直遵循着宗教仪式，但心里有许多疑问，却没有勇气提出来。在那些年轻的岁月里，我也产生了许多关于生命和信仰的问题。我想象着宇宙到底有多大？我把自己想象成很渺小，小得像一根针，那么宇宙就得有客厅那么大，或者更大，对吗？难道不是更大吗？也许它有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块大陆那么大，或者它比地球还要大，还是更大？宇宙只有一个，还是不止一个？这个想法似乎无限深远，引发了我内心深处的恐惧。我害怕自己对于创世主来说是渺小的，毫无价值的，害怕创世主对我这样一个针尖大小的生命 也许不屑一顾。这种想法后来变成一种自己不够重要、不值得被爱的顽固的观点。直到很久以后，在我2010年得法修炼以后，我才认识到这想法背后隐藏很深的私心。直到《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之后，它才从深处浮现出来。第一部分，之后的岁月。在《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中，师父说，目前人世间正在经历成、住、坏、灭的灭的最后过程，末后的一切都会变得不好了，所以才会灭，因此目前的社会才会这么乱，人无善念、乱性、心理变态、毒品泛滥、不信神等乱象丛生，这是天体末后的必然，就是到这时候了。此前的我越来越自私，但身处迷中，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明白的那一面越来越受到抑制，我远离了善的、正的本性，在社会中追求自我肯定、名声、自由和乐趣。当我遇到大法时，我意识到我的生活是多么的暗淡、孤独、迷茫和自私。在这些年里，我对人、对环境、对自己造下了越来越多的业力和形成了很强的观念。只有大法才真正拥有破除这些东西的力量，也只有师父才能消除我的业力。在过去3年的修炼过程中，我遇到一个瓶颈，我感到非常孤独，并经历了一次根本的考验。这次考验使我有机会更清楚地看到不属于真我的东西，并帮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在层次的法理，并证实法。这次考验的起因是与一位同修的矛盾。当时我已经参与一个项目好几年了，一段时间后，我被允许改变职位，更直接地为管理层提供支持。去年，我的这项任务被撤走。从表面上看，我是因为矛盾而失去了这项任务，被更有能力的人接替，也暴露出很多执着、愤怒、沮丧、嫉妒、不确定、自我怀疑等等。最根本的是，我对师父最重要的项目失去了信心。我怀疑的不是项目本身，而是在人的层面上的执行和项目协调人的管理。这种怀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愿意、还能够参与其中。在我的职位被正式撤销的几个星期之前，我向项目管理人员提到了党文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起初，我把配合理解为什么都不说，只做别人希望我做的事情，所以我的话不多。渐渐的，我改变了想法，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提供支持。然而，在交流时，我的出发点不符合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而是基于沮丧、愤怒和对别人指手画脚的态度。我的党文化的思维方式很明显，在合作中，许多党文化因素都表现了出来。这次矛盾之后，我的空间场充满了抱怨和失望，发现自己很难理智地、客观地看待问题。后来，怨恨和绝望也浮现出来，我产生了疑问，我是否能够并愿意继续为这个项目工作？人的情和观念阻碍了我，尽管一切都表明这是干扰，是我自己需要提高了，但我还是很难看清它，旧势力击中了我最深处、最脆弱的地方。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来到这个世界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是想证实自己，还是想证实法？我愿意放下自我，把大法放在第一位吗？在这个过程中， 我开始归正自己，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我发现自己的层次在逐步提高，有时负面的自私的物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只想退出，远离集体活动。而明白的神的那一面战胜了人的那一面，认识到我自己造的业就必须面对并消除它。我想起了师父的法，想到我对待项目和这位同修的消极态度符合真善忍吗？即使我是对的，也不过是在一个层次上吗？在这个层次上，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什么是真我，什么不是真我，什么是证实大法而不是证实自己，同时根据我所认识到的法理归正自己，这样我就能继续前进。第二部分，遵循师父的点化，在考验中认识法。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师父多次通过一个修炼故事给予我重要的点化，使我彻底看清了自己的执着的深层原因。这个故事描述了一位西方神仙的弟子如何面对自己的怨恨、沮丧、怀疑和争斗等执着心。在一次暴风雨中，神在水面上行走，他的弟子们在船上，因为不会游泳担心被淹死。一位弟子在愤怒和沮丧中向神挑衅，说只有让他自己也能在水上行走，他才会真正相信这位神仙是神。神同意让他在水面上行走，但有一个条件，他必须既不看右边也不看左边，必须无视海浪和风暴，他的注意力必须只集中在他师父身上。事实上，他希望弟子抛弃一切恐惧，选择坚定的信念。这位弟子在暴风雨中走出小船，踏上水面。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左顾右盼，看到了海浪，恐惧袭上心头。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只能等死，而且他开始下沉，面临溺水的危险。此时，神将他拉出水面。神握着他的手，把他带回船上，抱在怀里安慰他。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故事会在短时间内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我意识到神对他的弟子有多么慈悲和仁爱，即使他的弟子不信任的时候，也没有放弃他。神一直陪伴着他走过艰难的过程。我突然明白了自己童年时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东西是什么。师父在《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然而也有一些人面对困难求神帮助时没有得到满足而开始恨神，从而走向反神的地步，甚至入魔道，造下新的罪业。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和那位弟子一样，内心也怀有深深的怨恨。我童年时期形成的变异观念，就是把困难视为不公平。由于这个想法，在那些年里，一切都变得更糟。我的观念也形成了自然。每当别人表面上受到更好的待遇，得到了我感兴趣但不具备能力的职位，或者我付出了双倍的努力却没有得到的职位，或者别人过得比我轻松，或者别人有更高或更深的见解和能力时，我的内心就会产生怨恨和嫉妒。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惩罚，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我感到心里不平衡。虽然我知道法理，但我没有提高上去。由于这种观念，我总是把一切都看成是惩罚，而没想到是我的态度和行为带来的结果。只有当我认识到这种深深的怨恨，全心全意地向师父道歉，摒弃旧势力的这种安排时，才开始出现了根本的改变。 我开始明白，无论我如何努力，如何等待，都无法成为我想成为的人，因为这不是我的命运，也因为我没有那份德去转换。第三部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在这个过程中，我悟到了许多关键的问题。对于我的人生道路而言，一个人是否有令我不安的执着或观点，他是否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因素，是否准备消除这些因素，或者他如何对待我，这些都不重要。我必须放下执着才是真正重要的。我深深地意识到，一名大法修炼者，他自己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讲道理、命令或批评，他也无法改变。破除党文化的思想、行为、执着和观念，不能靠讲道理或动之以情，更不能靠命令来改变。只有以慈悲为出发点，认识到法理，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通过基于法理的交流，我们敞开心扉，就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而且师父会帮助我们消除这些因素。以慈悲为出发点，就能触及生命的根本。即使我的态度还不完全慈悲，我可以否定一切不符合真善忍的事物，停止滋养魔性。如果我沉溺于负面物质，就会不自觉地造下更多的业。这并不是要在人的层面上过上好日子，恢复健康，或能够无病无灾的生活，而是要相信师父和大法，同化法并证实法。在这个历史性的时代，我也许不一定完全理解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荣耀，但我知道，我再也不想被潮流所干扰，我的注意力应该在我的使命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越来越放下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最后，我想以《心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中的这段话来结束我的交流，并向师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师父在《心经》文中说，他的爱是对众生最高的圣恩，是人被他所爱，是人最大的荣幸。感谢您，慈悲的师尊，感谢您没有放开我的手，也没有放开同修的手。再次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间的善意提醒很重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阿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1日。同修读法读错了，善意提醒很重要。比如转法轮第126页的看淡看清读成看清看淡了，第271页的恍兮呼吸读成呼吸恍兮了，同修练功动作走形了，善意提醒也很重要。比如第三套功法双手冲灌时，同修在下灌后在体侧甩两下手，第四套功法把能量带入两臂时，同修双手在肩上拍一下。大法弟子是个整体，看到问题善意的提醒很重要，关系到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2020年疫情爆发后，一位刚走出来不久的老年女同修 A 对另一个同修说，疫情这么严重，别出去了。 A 怕传染，戴两个口罩。同修说，疫情跟大法弟子有关系吗？ A 笑着走了。过了几天，有个同修讲真相时被绑架了， A 就来对同修说，形势这么严峻，咱们在家好好学学法，调整调整，别出去了。 同修说，好好学法是对的，注意安全是对的，不出去不合适吧？ A 若有所思地走了。又过了几天， A 来送三退名单，对同修说，这一天天的劝三退，我觉得没啥意思，也没啥必要。同修提醒他，师父让做的，你敢说没意思，没必要？别的同修都坚持十年、二十年了。 A 一脸疑惑地走了。过了两周， A 送来了100多人的三退名单。从此 A 不论严寒酷暑，不管阴雨还是晴天，他几乎天天出去讲真相。 A 如今已经74、75岁了，还要带两个孙女，有吃奶的娃，真不容易。他救人用心，效果出奇的好，一天能救20多人，有时能救30、40人。三退名单中大约1/4都是党员退党，他神采奕奕，走路生风，有的常人还以为他50多岁呢。没有同修的善意提醒，他可能误在那儿，一时走不出来。一位外省来的老同修 B 脱离整体，独修10几年了。在他家，师尊法像旁边还供了几尊佛教的造像。他家祖上是修佛教的，佛像也是祖上传下来的。有个同修觉得这涉及不二法门的问题了，对师父也不敬，就跟 B 切磋。可是 B 并不认可，他说是按照师父讲的法，请师父开过光了。而同修则认为，师尊讲法，尤其早期有些话不方便说，是要弟子悟的，修哪一门就读哪一门的经书，就拜哪一门的师父。大法师父只有一位，法轮也不能当师父拜，何况佛教造像？佛教衰落与乱供乱拜是有关系的。B 想通了，撤下了佛教造像，后来送庙里去了。笔者在别的同修家也看到过这种情况，请同修在法上悟一悟吧。有位70岁的老年大法弟子 C， 在13、14年前的时候，在师尊加持保护下，正念闯过了糖尿病假象的干扰与迫害。近两年 C 又出现了糖尿病的假象，时不时爆发巨痒，视力下降，10几厘米远就看不清人的五官，给生活修炼造成很大困难。 C 心如磐石，一点不动。他跟同修交流说，邪恶别想用这种假象动摇他对师对法的正信，别想消磨他修炼的意志，如果他的业力需要瞎着还，他就瞎着还。同修赶紧提醒他，师尊在720以后没为弟子设大的观难，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是有使命的，你瞎了怎么做3件事？这一定是邪恶的安排和迫害，绝对不能承认，不能要。同修的提醒让 C 恍然大悟，对呀，我是大法弟子，我的一切都由我师父安排，我只走我师父安排的路，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哪怕我在历史上跟旧势力签过约，答应过什么，统统作废，我就相信师父的安排，无论在常人中看好不好，对弟子来讲一定是最好的。 C 非常感谢同修的提醒，若让旧势力抓住把柄，这还了得？疫情封控不让出去，或天气能见度低，他不出去，就在家里学法练功，时常连续双盘几个小时，读一遍转法轮。 C 说，师父太成全他了，翻开转法轮，每个字都放大到1厘米，同样字号的常人书他看不了，第五套功法他也连续练过9遍。同修 D 在几个不太熟悉的同修面前受到另一个同修很不礼貌的对待，虽然当时忍住了，可是心里放不下，事后不断地往上翻。弟还跟一老年同修诉苦，老同修静静地听完， 轻声细语地说，这不是帮你提高的吗？弟赌气说，不用他帮。说完就知道自己错了，万一是师父安排的，岂不是连师父都拒绝了？他赶紧向内找，被触动的是面子心，不让人说的心，不受委屈的心，抱怨心，背后论人是非的心。弟向师父检讨，很快就心平气和了，跟那个同修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正常来往了。有一对夫妻同修 E 和 F， 来自晚辈的磨难太大了，承受不了了。男同修 E 说，若不是怕破坏大法，找根绳挂上吧，不操这心了。女同修 F 甚至求师父让他先走。有同修知道后赶紧提醒，救人这么缺人手，怎么能放弃修炼人的责任求死呢？旧势力虎视眈眈，一旦钻空子多危险啊。 F 同修醒悟了，向师尊认错，求师尊原谅，收回了那句不负责任的话。 E 和 F 在学法中进一步明确了人生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摆好生活与修炼的关系，向内找，修自己，体谅并包容晚辈。现在他们已经基本走出磨难，平稳地做着三件事。结语，同修之间的相互提醒真的很重要，但一定是善意的。大法弟子修的就是善，善能化解一切不正不好的东西，也一定不要强加于人，因为自己看的不一定准，悟的也不一定在法上。同理，本文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指正，不当之处还请文中涉及到的同修原谅。被提醒的同修也要用修炼人的心态来对待同修的提醒，写出来意在给更多同修提个醒。愿同修们共同精进，共同提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我想放下情，作者安徽大法弟子小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7日。最近我遇到三次提高心性的关，当时矛盾突然出现，我都没有做到守住心性不动心，表面原因是我有急躁心、气恨心、争斗心，这些人心其实都多次修过，为什么重复出现？究其深层原因，归根结底还是迷于情，迷于人类的空间。一切的人心都来自于情，放下情才能充实自己的慈悲。人的情真靠不住啊，它让你一会儿这个情绪，一会儿那个情绪，无法稳定。如果没有情，那该多大自在呀！我真想放下情，可是我怎样才能放下呢？第一部分，人间戏，别为情累。明慧网曾发表一篇文章，叫《杜子春修道》。杜子春的师父告诫杜子春说：“你千万不要出声。”这里出现的大神、恶鬼、夜叉或者地狱、猛兽，以及你的亲属们被绑着遭刑受罪，这一切都不是真相，是虚幻的。你不论看见什么恐怖场景和惨状，都不要动，不要说话，安心，别害怕，那就绝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到时你就只管记住为师今天给你说的这些话。
杜子春在他师父演化出的一个空间里修炼，真的什么事都出现了。开始时他都能记住师父的话，就是不动心不说话。那魔急眼把他杀了，让他转生一个女身。结果就在圆满前的最后一关，他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摔死的惨状，他动了儿女之情，开口一声哎呀，功亏一篑，前功尽弃了。这是转法轮中所讲的复元神修炼的情形。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想到我们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那么现在这个常人的空间是不是就像师父演化出来给我们修炼的一个空间？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假象，人类在里面演出最后一场戏，目的是得到大法的救度，而大法弟子也在这场戏中修炼自己救度可救的人。人的生活只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戏，我又何必执着戏中所有呢？我在这个戏中当人妻子、母亲、女儿、姐姐等等，都不过是我扮演的角色。戏中演出了无数的矛盾，其实都是神安排来考验我，叫我选择的。和我一起演戏的人都是按照他们各自扮演的角色在表演给我看，就看我如何表演了。不同的身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如果我沉迷于所扮演的角色本身，可能就会执着于情，可能就会选择跟常人一样凭自己的感情好恶去做了。如果我能够时时记得自己是一个修炼人，是个大法弟子，能够想到师父和大法的要求，就会理智清醒地控制自己，放下情，选择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了。杜子春开始时都能守住，为什么最后守不住呢？我认为他松懈了修炼的意识，淡忘了修道之事，从而被虚假的生活迷惑，把自己扮演的角色当作真正的自己了，为戏中情所累，所以关键是想不起他师父的告诫。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你只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你那一瞬间能想起来，你就能够约束自己，那么这一关你就能过去。所以我想平常时时提醒自己，我是个修炼人，不能松懈，要把师父的法记在心里，不断加强记忆，关键时才能想起来。第二部分，思心重，情也重。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有了思就容易被情所带动，修炼中表现出处处都是难舍难割，修起来执着就难放下。为思为我是旧宇宙生命的属性，我们是从旧宇宙中走出的生命，正法修炼的过程就是我们清除为思为我，更新成为无私为他的新宇宙生命的过程。我理解私心重，情就重。私心最明显的一种表现就是占有。我在常人中是个妻子，常人中的丈夫似乎就是属于我的一个部分。我在常人中是个母亲，常人中的子女也似乎是属于我的一个部分，等等，以此类推，这不就是一种占有的私心吗？我恍然大悟，我的私心就是这么表现的，对于自己接触的一切都觉得与自己密切相关，都有一种占有的欲望，想得到的，不想失去的，不想放弃的，想掌控的，想自己做主说了算的，想为自己服务的，想顺从自己的， 想符合自己的意愿等等表现，都是占有的欲望。因为人都是泡在情中，占有的私心可以带动情，滋生很多的人心执着。我记得一个同修的文章里说，师父点化他，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与你没有关系。是呀，人世间的一切与我有什么关系呢？都是安排来考验我的，看我能不能看透这个假象，做出正确的选择。杜子春就是在最后关头，自己真的入戏了，把那一生转生为女子的她，真的当作自己，忘记了自己修道人的身份，把那孩子真的当成属于自己的了。儿女之情缠住了她，失去孩子的痛苦让她喊出了声。可是那其实是安排出来的一个假象，是考验她的。圆满前的最后一步考验，可惜杜子春没有通过。我想在修炼的最后时期，也是我们最难坚守的时期，这时的修炼难度和迫害初期那种险恶环境下的艰难不尽相同。虽然大陆的迫害形势还在持续着，但是邪恶已是渺小低烂，实质上不堪一击。大法弟子现在面对的最大敌人，却是自己的人心、人念、人情。这些人的东西可能会导致我们在最后关头前功尽弃。在当下可怕的十恶毒誓中，大法弟子坚持摆脱常人的思维观念，坚决放下人情，才能够前行跟上正法进程。以上是目前个人修炼层次所悟，角度并不全面，抛砖引玉。大法有更深更高的内涵，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中共疫苗害人该咋办，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9日。近期中国大陆疫情高峰又起，面对中共新一批疫苗上市，百姓的心又开始瑟瑟发抖了。健康者不知自己能否逃过此波疫苗，因为被前一波疫苗击中的许多人还在疫苗后遗症中挣扎着，例如白血病、心肌炎等等。所幸面对这个问题，我的亲人却没什么顾虑，因为他们都知道应对的方法。面对中共疫苗害人，中国人该咋办？前几年在中共刚开始逼迫人们打疫苗时，我的亲人们都很纠结，不打疫苗会影响工作、生活和出行，打吧也知道那玩意儿不好，就问我咋办。我说没关系，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疫苗之毒就不会上升，健康就不会受威胁了。即使现在已经染疫也不用害怕，马上让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充满自己的身心，就能化险为夷。真善人是佛法，法轮大法是渡人的，所以这九个字带来的纯正能量会自动修复人体受损的细胞，这是任何药物都比不了的。听我这么说，亲人们如释重负，放心了。后来在中共的阴阳静阳中，有几位亲人出现了症状，他们有的一两天就好了，有的一个星期。我发现这跟他们对九字真言的相信程度成正比。有位亲人的亲家母已经退休，他去单位办事时得知，在这波瘟疫中，单位有40多名退休人员死了。如果不是亲耳听到，他根本不相信会死很多人。近日看到一则消息，2023年12月3日，中国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邱永才突然离世，终年40岁。其临终前发的一段微信朋友圈感言，揭示了中共新冠疫苗的真相。
他留言说自己现在高级病房的移植舱，轮到他入舱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他还留言说为啥来这里呢？大概率是新冠疫苗引起的后遗症，灭活新冠疫苗注射到人体后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他说自己是一名自然科学工作者、教授、博士生导师，据他调研的一些文献猜测，应该是灭活疫苗中灭活病毒里面的一些未知的化学物质破坏了造血细胞间的自我识别， T 细胞、造血细胞影响了各种正常造血，血象三系都减少了。邱永才的留言还说，我不晓得那些所谓的专家有没有针对一些后遗症的案例进行详实的机理分析就出来疫苗进行注射了。网友称这说明邱永才新冠疫苗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破坏了造血干细胞系统，移植失败。从以上情况来看，教授邱永才是不幸的，因为他不知道九字真言能救命，之所以不知道是被中共谎言欺骗造成的。法轮功救人于水火，如果中共真的关心百姓的生命，就不会继续污蔑、栽赃和迫害法轮功了。既然中共不关心人民的死活，为啥还要给人打疫苗？看看那些瘟疫中挣得盆满钵满的中共分子们，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江泽民用金钱和官职诱惑人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在中共又在以同样的手段诱惑不良人员帮他维稳。我们可以失去金钱，也可以失去房子和土地，但绝不可失去生命。为了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未来，请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铭记真善忍没有错，更没有罪，这是受中共之害之毒的人们得救的希望。此外，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全中国，所有无自主能力、没有政治识别能力的幼稚园学生、小学生，从一入学就都被中共强制洗脑。孩子们信任老师，崇拜老师，而老师们不但自己不明真相，不辨善恶，还把中共的一套又一套谎言灌输到幼小孩子们的心里，让孩子们小小年纪就不再纯真，小小年纪心里就充满了仇恨、谎言、反神的思想，对中共的所有宣传全盘接受，信以为真，小小年纪就已沦为中共的人。要知道非典、新冠病毒及被中共用各种不同名称掩盖的病毒都是神安排的，让瘟神按目标去播撒的，目的是清除中共，这目标就包括了所有中共的人，因为中共就是中共头目们和中共分子组成的，不分年龄和被圈入的时日长短。这就是在目前的这波疫情高峰中，很多幼稚园学生和小学生染疫甚至染疫死亡的真相。所有家长、老师如果再不及时明白真相，帮孩子们摆脱险境，中国这波疫情中会失去更多的孩子，会让已经出生率过低、老龄化严重的中国陷入深重灾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勿执着预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0日。动态网和各学员所办媒体都有相当一部分关于预言的内容，部分同修可能有意无意的会看看甚至常看这类的。明慧网曾经有发表过一次对部分学员影响较大的预言交流文章，事后不久又删除了。学了师父的讲法，明白预言的真正作用是警示世人、救人的辅助方法。未来的一切对所有神人而言都是未知的，包括大法弟子都无法看到真实的景象，一切是师父在把握。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也有一些学员看到三界内总体上将要发生的什么事情，但是近期很少，因为这个历史呢都是重新安排出来的，
包括很多预言，不管他后期准不准，但是他对邪恶是有震慑的，对世人是有提示作用的，会警醒世人的，所以他能够起到一些正面作用。大法弟子不能按照任何预言去做，你要按照大法去做，按照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去做，你也不要看其他的东西去做。在讲真相中，很多预言其实你们还不是做给常人看的吗？叫常人吸取历史的教训。古人都说到了这些事情，就是告诫世人，那可不是给大法弟子自己修炼参看的啊。大法弟子要是不碰到今天这场迫害，我不会让你们把这些预言找出来的，是这个道理吧？大法弟子就是按照大法做的，你们在创造历史，你们在创造未来，谁安排的也不算，谁看到的都是过去已经改变了的。即使偶尔碰到了几件事情相同，那也是在安排中需要而安排的，那仅此而已。喜欢看预言甚至执着这些，显露出了有盼结束、求安逸等人心。同修们可反观自查找找。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